张居正第46集。韩一一帮几世中们在内阁二楼的朝房中坐定，这才知道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都不在阁，高拱也因急着签发几道要紧咨文而不能即刻上楼，顿时他们就不那么严肃斯文了，嘻嘻哈哈开起了玩笑。韩一离开内阁还不到一个月，自我感觉还是这里的半个主人，他下楼找到主管供应的典吏，弄了两个水泡西瓜上来。内阁有一口深井，头天把西瓜放进去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捞起来吃，又沙又凉，解暑又解渴。吃罢西瓜，向来心宽体盘的理科给事中陆树德打了一个饱嗝，坐在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向坐在对面的工科给事中程文打了个手势，说道：打个谜语，你猜猜怎么样？程文长着一张凹脸，吃得满下巴都是西瓜水，这会儿从袖口里掏出手符，一边开一边应道：你说吧。陆树德指着面前盛满西瓜皮的盆子说：就这，打两个字。两个什么样的字？程文问。告诉你还要你猜个啥？陆树德眨巴着一双鼓眼睛，诡谲地说：这两个字恐怕在座的诸位个个都尝试过。程文迷迷瞪瞪，硬是想不出个头绪，余下的人都望着那盆瓜皮出神，一时都难住了。你给提个醒。洛尊说：呵呵，没想到这个一眼就明的谜语竟难住了你们这一帮满腹经纶的才子。陆树德一个哈哈三个笑，自是得意得很。好吧，我来提个醒。张生月下会阴影，为的啥？偷情。一位年轻的给事中脱口而出。哦，站上边了。啊，知道了。洛尊一拍巴掌，未曾开口先已咧嘴大笑，骂道：好你个老陆，在堂堂内阁中枢之地说这样的昏话。究竟是什么？韩一追问。洛尊忍住笑说道：如果我猜得不差的话，这两个字的谜底是破瓜。破瓜？啊，真是的，这不是一盆子破瓜又是什么？程文一拍脑门子，那种恍然大悟的样子很是滑稽，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洛尊本来就好捉弄人，现在眼见一屋子人受了陆树德的愚弄，便诚心报复。他伸手指着陆树德笑穴道：常言道，二八佳人，破瓜之妻，这意思很明白，女子长到二八一十六岁，就像端午节后的桃子，总算熟透了，可以享用了，瓜熟蒂落才有破瓜之说。可是啊，我听说你去年去杭州公干，在那里嫖了一个袅娜少女，才15岁，这还是一只青瓜呢。陆老兄，你这是暴殄天物啊。对，在下也听说过这件事。老陆，你现在老实坦白，那一夜是如何风流的？是啊，快坦白。众人一阵起哄，陆树德招架不住，赶紧辩解道：哎呀，你们这是冤枉好人。那一夜杭州太守为小弟举行堂会，的确有一个15岁的女子随着戏班来到堂会上，太守便让她陪我喝酒，唱了几支曲子，仅此而已。看你把自己说的都成了守身如玉的圣人。洛尊站着迎视，继续奚落道：若说吃猫的鱼，天下一条也没有，但吃鱼的猫满世界都是，头一个就是你陆老兄，这也包括你洛大人。陆树德反唇相讥，眼看两人闹起了义气，脸色都有些挂不住了，一向充当和事佬的程文便出来打圆场，说道：老陆，说句玩笑话，大家何必当真？其实老陆这个谜语虽贴切，却不典雅，我现在再说一个谜语，答案比老陆的粗俗，但却典雅得很。 成文也会这个。韩一一乐，嘿嘿笑道，你说说看。成文一脸正经说道，首先声明，这个谜语不是我撰造的，待谜底揭开后，我再告诉撰造者是谁。这谜语是一个字，回。
回？
陆树德忘记了不快，插嘴问道，
对，回。
打什么？打男欢女爱的一个动作。朝房里一时间静默下来，这一帮集市中，就韩一年纪大一点，有40多岁，余下的皆30出头，平常在一起合署办公，疯闹惯了的。程文向来嘴短，拙于言辞，今天他弄出这么一个难猜的一字谜，倒让大家搜肠刮肚，扣不出一个答案来。
回，男欢女爱，这两码子事儿如何联系得起来？
哦，这字谜刁钻。众人想不出头绪，议论一番，便吵着要程文自己把谜底说出来。程文揉揉眼角的赤目糊，慢腾腾地说，
这个谜底也是两个字，口交。
口交？谁嚷了一句？程文接着说，
大口套小口，不是口交又是什么？
众人这才悟出其中奥妙，于是轰的一声笑得前倾后仰，韩一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他指着程文喘着气说道，
想不到你程文看着蔫头耷脑的，竟还有这等心窍。
程文并不觉得好笑，他仍板着面孔答道，
我已说过，这个字谜是别人撰造的。
谁？
刚刚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冯宝。
他？陆尊叫了一声，头摇得波浪鼓似的，他底下根都没有了，还撰得出这等字谜？程文答道，
我程文从不说瞎话，这事儿千真万确，是冯宝的管家徐爵讲出来的。
你从哪儿打听到的？
韩一问。
从一个古董商那儿。程文接着讲出事情的原委，他有一位经商的布衣朋友，粗通文墨，颇有儒风，闲暇之余好逛古董店，搜求一些古董及古人字画。一日到了棋盘街古雅斋古董店，看到一幅春宫画，其绢极细，点染亦精工，画中男女与时下流行的笔泻不堪入目的春宫画迥然相异，其图中男女为远香助跳，近处却都以善掩面。有一弗浪人弯腰偷看帷幕中的玉女，那玉女也仅仅只露出浑圆的一只玉爪来，令人遐想不尽，却又春光不懈。那位商人觉得这是一幅春宫画中的上乘之作，便有意购买，向古董商询价。古董商告知这幅春宫画来自琉球岛，漂洋过海来之不易，因此索要50两纹银。商人嫌贵，与之讨价还价，古董商坚持不让。那位商人正犹豫着，忽听得旁边有人说道，50两纹银不贵，我买下了。说着让跟着的长随对了银票，把那幅画拿走了。商人望着那买主的背影，颐指气使，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心中甚为懊恼。这时卖出了好价钱的那位古董商一脸神秘地对他说，
客官，这买主你不认识吧？他经常光顾我这盘店子，看到好东西从不讲价钱，买了就走，也不留性命。后来总算闹清楚了，他是替他家主人买的，他家主人好收藏古董字画，据我猜测，这位幕后主人身价一定不低。有一次看一幅春宫画扯魂，那买主打了一个回字谜让我猜，我才知道他家主人还是一个风流才子。
商人听了也甚感惊奇，便问古董商是否打听出这位风流才子究竟是谁。古董商摇摇头，茫然不知。过了一些时日，商人又去古雅斋闲逛，古董商对他说，
那位大买主的名字搞清楚了， 叫徐觉。商人朋友听了一惊，回头学到程文家坐着聊天时说到了这件事儿。一般几十中听完程文讲述的故事，顿时都被撩拨得心如火炭。大家还在咂摸着冯宝这段隐私后头的东西，陆树德已是响亮地啐了一口，骂道：“他娘的，早就听说冯宝假斯文，好收藏古董字画，没想到他更爱春宫图。”洛尊想得更深一层，他扫了在座的诸位同仁一眼，意味深长地说道：“看来往日之所传，说冯宝私造银器以献先帝，并非空穴来风。乾清宫东暖阁中摆设的那些春宫图瓷器，保不准也是先帝听信了冯宝的建议，特意去景德镇烧制的。”一名给事中说道：“要想弄清楚这件事的真伪，只有把孟冲找出来作证。”孟冲？韩一摇摇头，苦笑着说：“昨夜我去他宅子里拜访，原意就是想让他披露一些冯宝在宫内的作恶之事。这位老厨师不肯见我，让管家出来搪塞，说是病了，脑袋疼得就像炸开了一样，什么客人都不能见。”这是个软蛋，有人骂道。也难怪他，陆树德说道：“听说前几天冯宝派了十个小内侍前往他宅子里做事，明里是服侍照顾他，暗里却是监视他，不准他同任何人来往。”这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些个一心想扳倒冯宝的言官竟有了狗咬刺猬下不了口的感觉。这时又是那位程文开口说话了：“冯宝这眼术，如果他裤裆里真有过硬的东西，必定是天底下第一号淫棍。现在的他纵然把天下的春宫图买进，也只是饱饱眼福而已。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李贵妃向来端庄严肃，母仪天下，冯宝本是会淫会道的主，他是如何掩藏嘴脸博取李贵妃的信任呢？”这就是冯宝的高明之处。洛尊盯着程文答道：“此人笑里藏刀，心智过人，唯其如此，首府才有化解不了的心病啊。”首府的心病也是天下世子的心病，我想今天的会议。韩一话还没说完，忽听得走廊里响起重重的脚步声，顷刻间只见书办马从云走进朝房来报告：“首府到了。”高拱一进门，众言官先以素衣起立，一起向他行了观礼。高拱挥手示意大家坐下，自己也捡正中空着的主人位子坐了。高拱平素不苟言笑，这些门生都很惧怕他的威严，但今日他们看出做主心情甚好，眼角密如蛛网的鱼尾纹和那两道绕嘴的深刻法令都往外溢出难得的笑意。一次坐定，高拱朝门生们扫了一眼，笑道：“方才在走廊厅的里头叽叽喳喳，甚是热闹，如何我一来就变得鸦雀无声了？首府一来尊卑定位，含衣挂衔的立科都给事中乃六科给事中之首，因此轮到他来答话。”他欠欠身子，毕恭毕敬答道：“啊，学生们在议论燕树冯宝，思量着如果现在交章弹劾，正是时候。”高拱微微合手，他坐在西首，此时阳光透过东窗照射进来，炫得他眼睛有些睁不开。韩一看到这一点，连忙起身亲自去放下东边一排窗户的卷帘，朝房里光线顿时柔和下来。高拱似乎并不介意韩一的殷勤，一味地瞅着大伙笑道：“老夫知道你们都在说笑话，今天我心情好，也凑个兴，说个笑话给你们听。”首府有雅兴讲笑话，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众门上受宠若惊，莫不抚掌欢迎。高拱示意大家安静， 开口说道：话说嘉靖20年后，世宗皇帝一意休玄，把一应军国大事都交给监相严嵩处理。严嵩既受宠遇，历20余年不衰，此人在政府经营祭酒，加之性贪，一时间卖官鬻爵，集成风气，满朝文武无人敢应其风，更可气者，一大批溜须拍马之人都纷纷投其门下，为虎作伥。那时我跻身翰林院充史官，一日有事去请示严嵩，到了他的私宅，一帮求谒严嵩的官员如同蚁聚，这时正好严嵩出门言客，后见的人顿时都肃衣起立，屏声静气，鞠躬如鸡啄米，这情形极为可笑，我一时忍俊不禁，便大笑起来。严嵩觉得我放肆，便问我何故如此大笑。我从容答道：适才看见相爷出来，诸君肃夜，让我记起了韩昌黎《斗鸡行》中的两句诗：大鸡昂然来，小鸡肃而逝。严嵩听罢也破颜而笑，待他回宅子里仔细一思量，便认准我是有意讥刺他，于是怀恨在心，寻机对我施加报复，终至把我削籍为民。按常理，碰到这种不平之事，六科给事中、13道御史这些言官就得站出来谏言上本，主持公道，弹劾不法。但那时所有言官慑于严嵩权势，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主持公道，这件事很是让士林吃冷。这时正好有一位尚书生了疥疮，请太医院一位御医前来诊治。那御医看过病后，对那位尚书说：大人的这身疥疮不需开单用药，只需六科给事中前来便可医好。尚书被御医的话弄糊涂了，问道：治疥疮如何要六科给事中来？御医答道：六科给事中长了舌头不敢说话，那就只好让他们练一练舔功了。尚书这才明白御医是在绕着弯子骂人，也就捧腹大笑，这故事于是就传开了。高拱绘声绘色讲完这段笑话，在座言官却是没有一个人笑得起来，他们的感觉是被人当面掴了耳光。因这笑话是从他们尊崇的座主首辅大人口中所出，他们不但不能发作，而且还得揣摩首辅今日招来他们会医，为何要来一个如此刻毒的开场白。别人尚在愣着，程文却有些不依了，他负气说道：远父大人讲的不是笑话，而是一段史实，我出来六科就听到过，但学生认为那位御医攻击言官之词也不足为听。诚如首辅所言，朝中首先有了严嵩这样一只大鸡，然后才会有包括言官在内的那一群小鸡。大鸡小鸡乱扑腾一气，政府还不乱成了鸡窝子。程文本想说明的意思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但他冲动起来表述不清，鸡长鸡短，把自己都给说糊涂了，那副较劲儿的样子又把众人逗得笑起来。这一笑，朝房里的气氛又缓和了下来。高拱知道大家误解了他的意思，趁机解释说：看方才大家一个个冰雕泥塑的脸色，就知道你们听了老夫讲的笑话心里头不受用，我并无意借古讽今挖苦你们。程文，你也不必辩解，你今年多大？30郎当岁吧。老夫被严嵩削籍时你才刚出生呢，我讲的是一件真事，但再说一遍，不是为了挖苦你们才讲，老夫是想借此说明给事中为皇上行使风伯监察之权，处在万众瞩目的地位，碰到朝政与败贪赃枉法之人，要有拍案而起犯言直谏的勇气，这不仅是责任也是道义，否则就会令天下人耻笑。